随着与高小斌越来越深入的交往，杨洋发觉自己好久没有这么兴奋过了。每次看到高小斌，他都有一种预感，自己跟这个坚韧的执着的男人将来要发生点什么。可自己还没有做好谈恋爱的准备。那些日子里，他被一种兴奋和痛苦包围着、折磨着、左右着。高小斌给他配了个传呼机，号码只有高小斌一个人知道。他拿到传呼机的时候，杨洋渴望高小斌能呼自己，但是三天过去了，高小斌还是没有呼。第三天深夜两点多的时候，传呼机突然响了。杨洋想，一定是高小斌呼自己，他兴奋不已，急匆匆的就给高小斌打电话。可是宿舍楼的大门已经关了，他找了根绳子从二楼的窗户爬出去，然后跑到公用电话亭去打电话。等到杨洋按下呼机的按键，却怎么也找不到号码。传呼机的屏幕上写着，今天白天晴，降水概率 0%， 北转南风2到3级。有时候下课，杨洋经常幻想高小斌会站在教学楼或者宿舍楼的门口等自己。他从来没有这样渴望见到一个男人。无论如何，只要能跟高小斌在一起，他就是快乐的。当然，他知道自己跟高小斌的距离是很远的。人家是一个功成名就的青年富商，而自己只不过是个在校的学生，加上年龄也相差10岁，他一下子还跨越不了这种心理障碍。尤其是陪着高小斌出去应酬的时候，别人都是争先恐后的给自己和高小斌敬酒。杨洋知道人家都是冲着高小斌来的。杨洋从内心里并不喜欢高小斌的那些大款朋友，他觉得那些人俗不可耐。有一次跟着高小斌去赶一个饭局的时候，他轻声地劝高小斌少跟他们来往。高小斌说，我知道你同他们不一样，你是好人。在杨洋20多年的生命中，他可能碰到过比高小斌优秀的男人，但在他的心目中，他们跟高小斌相比都是黯然失色的。杨洋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高小斌只有一个，而且偏偏就让自己碰到了，这是自己的福分。与高小斌交往的所有细节都点点滴滴地在杨洋心中化成了他对高小斌的爱恋，不可磨灭。高小斌占据了他全部的心。在杨洋远离老家独自一个人在外求学的时候，他没有理由不需要并且喜欢高小斌对自己的关照。有一天，高小斌突然让杨洋下课之后去亚运村的罗马花园。杨洋去了才知道，为了离杨洋近一点，高小斌在房价很高的高档住宅区罗马花园租了一套房子。他让杨洋去是签租房的合约。到了那里，他很意外地见到了高小斌的很多周围的人，有他的同事、司机，还有生意场上的朋友。他一下子愣住了。其实当时杨洋跟高小斌的关系还没有到那种亲密无间的地步，但是高小斌这样做明显是在公开他们的情侣关系，杨洋当时也就默认了。高小斌跟杨洋说，学校的条件毕竟是差一点，你还是搬过来住吧。杨洋就搬进了罗马花园。就这样，他们度过了爱情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日子。2002年9月9日，杨洋的一审判决书下来了，一审判决结果是死刑。杨洋被带到宣判现场的时候，跟杨洋同时被宣判死刑的有9名犯罪嫌疑人，有的在哭喊冤枉，有的泪水长流，有的默默无言。现场的气氛仿佛是降到了冰点，所有的警察和法官都是严阵以待，唯恐某个死刑犯会突然闹事儿。显然等待宣判的杨洋也注意到了这些，但他一直表现出了少有的平静。2分钟后，法官开始宣判杨洋的判决。判决前，法官问杨洋对今天有没有思想准备，杨洋说有。显然他与同监号的女囚们不止一次的交流过，也肯定在监狱里认真的学习了刑法。他清楚自己的罪行是必须承担刑事责任的。法警唯恐杨洋听到判决后会突然晕倒，问他宣判时需不需要搀扶，杨洋说不需要。当法官宣判一审判处杨洋死刑的时候，他的眼光在瞬间的惊恐和木然后转而坦然。问他的感想时，他只说了一句话，既然我做了，我会勇敢地去承担，但是我要上诉。当时关于杨洋的一审判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归结起来大概有2种说法。一是杨洋死有余辜，原因是杨洋给高小斌的妻子下毒，又亲手杀死了情夫高小斌，手段太残忍。另一种说法是太可惜，理由是杨洋是被高小斌欺骗后成为高小斌情妇的，有错在先。杨洋杀人是在无奈之下的激情犯罪，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并不大，应该给他生的机会。由于此案经历了多家的媒体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非常的谨慎。杨洋上诉之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了合议庭，于2003年3月13日开庭二审杨洋杀人案。庭审的时候，杨洋显然是消瘦了许多，他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在最后陈述中，杨洋说，我跟高小斌的关系不知道法律上怎么界定，我认为是实质的婚姻关系，是他首先欺骗了我，告诉我他没有结婚，我才跟他来往并成为他女朋友的。发生这个结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是我不懂法，二是性格比较倔强，处理事情比较偏执，如果当时冷静一点处理这个事情，去自首或者寻求法律的保护，也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我特别痛苦，特别不值得，他也不值得。2003年8月8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审判杨洋由死刑改判为死缓，这个判决意味着他有了活下来的希望。他在法庭上泪流满面，哽咽不止。据主审法官讲，本案改判的依据，一是被害人高小斌隐瞒已婚的事实，与犯罪嫌疑人杨洋恋爱并且同居，有过错在先；二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济南会议中关于因为家庭和感情纠纷和邻里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中慎杀的意见。杨洋说，我以前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看守所这个地方，杀人后我才知道自己闯了天大的祸，感谢党和法院给了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吸取教训，一定珍惜这次机会。终审判决等于让我重获了新生，下一步我一定认真做人。对于父母，我是巨大的不孝，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好好改造。现在无法为父母做什么了，但是我希望父母平安健康，别再为我操心了，这就是我最大的孝心了。杨洋与高小斌同居之后，因为生活在一起，高小斌的一些事情就瞒不了他了。有时候高小斌用闽南方言打电话，杨洋隐约能听出来他有一些事情是瞒着自己的。虽然杨洋在闽南长大，但是长期生活在学校和北方的家庭背景中，他没有语言环境，一直没有学会闽南话。可是杨洋能听出高小斌打电话吞吞吐吐的语气是出了异样的。有一次高小斌打电话回老家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时，让杨洋无意中听到了，杨洋就开始怀疑他在泉州有家庭有孩子。杨洋没有直接询问高小斌，而是拐弯抹角地向保姆打听。高小斌家的保姆是他泉州老家的，对高小斌比较熟悉，但是知道内情的保姆支支吾吾的不肯对杨洋说，只说高小斌这个人挺好的，你好好待他就好。一听保姆的口气，杨洋明白了一切。虽然杨洋爱着高小斌，但是他不能容忍他欺骗自己，尤其是他在老家有妻子和孩子。对这件事杨洋非常生气，有一次杨洋拉住高小斌就专门谈如何解决这个事情，还没开始说话，杨洋就呜呜地哭了。杨洋一边流泪一边说，你不该欺骗我，你要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高小斌当时也哭了，一个平时在杨洋眼里非常坚强的大男人哗哗地掉眼泪，的确令人动容。他对杨洋说，自己婚姻很不幸，跟妻子没有共同语言，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寻找着真爱。高小斌说，我结婚的时候还年轻，不懂爱情，本来一直想离婚，但是后来有了孩子，离婚的事情就拖了下来。自从认识了你，我不想再跟妻子将就的过日子了，我会尽快离婚然后娶你。这一次高小斌为了表白与妻子没有感情，无意中泄露了自己在杨洋之前曾经有一个女朋友，是北京某服装学院的学生，后来那个女孩跟别的男孩好了，就离开了高小斌。杨洋说，如果仅仅是你结婚了，跟你妻子两个人还好办，现在还有了个孩子，孩子那么小，现在怎么解决？高小斌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离婚，给你个名分。杨洋见高小斌这样真诚地对待自己，也就释然了。就在这个时候，杨洋怀上了高小斌的孩子。因为他还是在校学生，又是第一次怀孕，他很害怕，但是为了不影响学业，他也不想因此牵制高小斌，就悄悄地跟高小斌商量之后把孩子打掉了。打胎的事情到现在杨洋都是耿耿于怀的，他觉得女孩子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心理上一直不平衡，这也是后来他与高小斌产生矛盾的原因之一。而更深的矛盾是高小斌是否真离婚然后娶自己。一个女人在委身于一个心仪的男人时，她开始的时候可以只讲感情不求婚姻，但是感情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她最希望得到的，同时也是男人最不希望给予的，其实就是一个名分。这个名分不是情人， 而是妻子的称谓。